有同修问，初一我们这边几个同修去放生，其中有一位师兄他卖鱼，但他现在已经学佛念经了，也挺放心的，他女儿也是。这个海鲜的买卖是没学佛之前做的，以后也不想持续，目前呢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先随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同修能否在他这里买鱼，并且一起去放生？如果几个师兄曾一起在他那里买了一次鱼放生，不如理如法，该怎样做比较好？请恩师慈悲开示。
这个事情要分成两步走，第一，你刚才讲的是他自己买鱼的问题，还有第二个是我们佛友应该不应该在他那里买鱼放生的问题。首先做鱼商肯定是有罪孽的啊，杀生肯定有罪孽的，这是没有话讲的。所以希望他能够成长，而不是靠着佛友做生意，对不对？因为他是开悟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佛友在他那里买鱼放生固然是好事情，他在没有卖掉他自己的生意之前，他只要如理如法，不多赚我们佛友的钱，就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他多赚了，他业障更重，听得懂吗？
对，
嗯，
我知道了，感恩师父。
嗯，
放生的鱼，请鱼老板帮助运到河边。我们在放生念经的时候，鱼老板一直念阿弥陀佛圣号，请问这会影响我们放生的效果吗？我需要阻止他念经吗？他念吗？
他念阿弥陀佛有什么不好啦？那他念好了，
哎，
哪位菩萨都是一样的，菩萨哪个法门都是一样的，实际上都是为了众生的好，所以我们心灵法门对所有的法门都是很尊敬的，因为台长经常把佛法当成是医学，医学当中分成外科、内科，各种科都有，所以不管你看什么医生，只要这个医生你喜欢，能够把你病治好，他就是对你来说是个好医生，所以他喜欢那个医生，但是他放生没有关系，不要去排斥别人，明白了吗？他不管念什么经，你让他去念，你自己念你自己的经好了。
感恩师父。对了一个临终生癌症的人说，相信的可还没开始念经就过世了，请问结缘给这位已过世的人的事，请问结缘给这位已过世人的佛书可以拿回来结缘给其他同修吗？
可以啊，拿回来不要浪费啊，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啊，明白吗？他没有缘分也蛮可惜的，但是度度他的家人，让他家人念念那个经文组合小房子，让他家人能够超度他这个亡人，这很简单，我们心灵法门你只要好好的念经，可以叫他给他孩子托梦的呀，回来看他的，这很正常的，没问题，好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修行就是修正自己心里的毛病，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我们很多人的修为都很差，很多人心里想的东西都是很肮脏，那么对于修行和修行来说，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修行和修行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去除贪嗔痴，不要去贪别人的，不该你的就不要去拿，就叫不是贪。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你的你也想要，那就叫贪，不要去恨别人就不肮脏了，明白了吗？太愚痴的人，因为是得不到他想去得，所以他就会傻，明白了吗？什么都不懂，他一定要装懂，最后就傻了。
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三册中提到过五个忘记割舍的办法，前四个分别是修行、拜忏、加持和智慧，最后一个说修行修到了一定的因缘，麻烦师父开示这句话。
五个什么？
割舍，忘记割舍的方法。
忘记割舍的方法，就是你连去除烦恼都不要去想用什么方法。如果比方说人家骂你一句，割舍是什么？ 人家骂你就先是生气，他骂我了，我凭什么？我又没欠他的。那算了，这种人烂人，我不要去理他，这叫割舍，听得懂了吗？如果你修到连忘记割舍的方法都没有了，是什么？比方说突然之间人家骂你了，呵呵，他又犯神经病了，这还不行。到第一种就是人家一骂你没反应，如如不动，已经忘记割舍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啊。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在修行的不同境界中，对事物会有不同的解释，从非此即彼到达圆融，有时感觉此事可以圆融，但换一件事就圆融不了。请问师父，这个局部的圆融是达到根本圆融的阶段性表现吗？
是啊，比方说夫妻吵架，两个人吵了，为一件事情吵了，但是呢不可能当时解决的，你先达到局部圆融。局部圆融是什么？哎，这个老婆啊，那这个事情我们先不讲啊。那今天呢，我正好呢，有点钱，我请你吃个饭。我知道你好久没有去吃饺子了，啊，今天我请你吃饺子，同意不同意？老婆去了，那就局部圆融了，对不对啊？总要有人先讲话的，总要有人先去打开的。有时候人呢，嘴巴动一动，咬咬牙，就是一讲话就解决了，就是不肯说个对不起。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在西方，他们动不动就 sorry 像玩一样，一开口 sorry， 你要叫中国人讲一句，对，就不讲，明明做错了，我也不讲。你说阿利亚对象嘛好了，对一下不就好了？都不就多了没了嘛，对不对啊？很多事情就要丢掉了嘛，明白了吗？哎，圆融啊，心里啊。
菩萨以某身度时，会不会同时以另一身在其他世界显现？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救度娑婆世界众生，而在另一空间正法明如来同时以佛示现，比如佛陀在2500年前进入涅槃，而在其后至今却以人们不知道的身份一次次来到人间度众生。
一般的菩萨佛陀上去之后，他就没有下来，不会下来，这是他的智慧和他的这个精神永远存在这个人间，因为他在天上他有自己的原生的，明白了吗？所以像很多的菩萨，比方说下来了正法明如来，我们观世音菩萨，对不对？他如果到人间来了，他一般的天上他就没有了，明白了吗？但是他斩首开始展现他千手千眼的时候，那是他的法身，法身不代表他的原身，不代表他的自信的本性，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你可以拍10000张照片，人家看见都是你，但是你真的在哪里还是你在哪里。你说台长，我现在在全世界有10000000信众，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拿着台长的书啊，看着台长的照片啊，他们就跟台长在我们这里，可以吧？可以的，听我的声音也在，看着照片，看着录像，活的，是不是法身啊？但是我在哪里呢？我在迪士尼啊。
有一句话说，人的心应是导体而非容器，请师父开示这句话是否可以帮助理解？
什么导体啊？
说人的心应是导体而非容器。导体而非容器。请师父开示这句话是否可以帮助理解心无所住的境界？
对啊，导体是什么意思啊？很多人以为是脑子控制的一生，实际上是心。你去看人死的时候，并不是脑死亡人就死掉的，要心死，心脏停止跳动，那这个人才算死了。所以人的心动了，意念才会动，这是个指挥部，这是司令官，司令官是心脏，一个人的心没了，心脏坏了，那么脑子自然就死亡了，听得懂吗？但是所有的肢体，人的肢体四肢，所有的身体，肝脏啊，内部啊，器官的运作啊，全部是靠着大脑来控制它的，器官控制它的，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把人头砍了，这个人还不死的， 所以很多人过去有一句话说啊，一个人啊，真的人死莫大于心死，一个人心死了，这个人真的就没有救了。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义工之间因个人的境界不同，有时候合作时难免会有摩擦，我们应该如何圆融的化解，保持弟子间和睦共处？
就是看谁修得好了。记住了，到共修会来的人都是来修的，听得懂吗？他们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的不会在人间全在天上的，现在明白了吗？来修的都是来向菩萨学习的人，所以要原包容他们，要原谅他们，他们修得不好很正常，他们有些问题也很正常，如果你自己境界高，你就能够原谅他们，所以你要修得好，你会原谅他们，让别人有个空间。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给别人那个空间就是给自己留条后路，人不要把话说死了，不要做什么事情讲得太过分，讲话要留一条余地。所以你们同修跟同修之间更应该经常想着，我是学佛人，我本身出来就是来学佛做义工，我不贪名不贪利的，我为什么还要跟他不开心？不开心我还跑出来干嘛呢？我跑出来学佛就要学开心，开心我才出来。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如果我们梦见已经往生的明星、李树等知名人物，我们在念诵小房子的时候，是直接写是这个知名人物的名字呢，还是只是坚持念诵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经者即可？
很少的，一般的人如果说我上辈子跟某一个明星是好朋友，或者跟某一个伟大的啊这种人物是好朋友，实际上这种机会很少的。凡是做梦做到了，可能你对他的崇拜，或者上辈子你可能对他的一些著作呀、啊、或者什么研究过啊，也会有一些意识在你的心中的。像这种情况如果做梦做到了，如果你愿意能够帮助他，你可以给他念一些经文超度他啊，这是可以的。也不要觉得好像你做梦做到谁了，你可能啊就是啊谁谁谁，你可能上辈子啊有很多人啊做梦做到自己上辈子是什么啊女皇的什么啊什么太子啊什么东西的，跑到跟我说，台长我上辈子是不是女皇的什么谁谁谁谁啊，我说是啊，如果你这辈子是蛋黄。
感恩师父，
要看这辈子，上辈子是没有用的，听得懂了吗？
好的，明白。法门是有时效性的，那么经文有没有时效性？一部经文会不会随着天时的转换而适合或者不再适合这个时代的众生广泛诵读？
经文它实际上没有什么时效性，因为经文是每个菩萨啊，他通过自己的心得他念诵出来的，让你们也照着这条路来走，所以大悲咒和心经它没有时效性啊。比方说那些好的经文大的经文基本上都没有时效性，只是你学什么法门你就念哪个法门的经文一样，就像很多课本一样，你说啊这个拼音字母，你说这几个文字你要学读书的话你必须要读的，你比方说你学数学的话，你一加一等于二有时效性吗？没有的。你就算现在研究原子研究光子，你也得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啊。 Do you understand?
明白师父。感恩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师父您辛苦了。